我们上堂课说到佛，说到佛，也说完了，自觉正法了，自觉正法，上堂课是觉他大众开一个头了，觉他大众，这个大众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和合身，就是。和合的大众就是身啊，跟身比较有关系，是吗？我们上个礼拜是说到，导师在这一段的会说到，就是佛陀的那个时代，主要是厌离的根性。厌离，什么叫厌离的根性？像六识外道了哈，六识外道，急求解脱了，厌离世间。所以要适应那样的根性，所以佛陀从政出教，不能够唱佛本怀啊，所以要适应时机，所以创立的方便教，是吧？方便教，方便教，那是什么教啊？方便教，方便的教说，因为解脱道，解脱道。就像法华经这样说嘛，说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的那个方便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的那个方便啊，就这边讲的方便教了，方便，就是要应那个时代咯，不能够唱佛本怀，佛陀本怀是要教弟子成佛的嘛，但是那时候没办法。所以方便教是指这个了。说方便教柔和了 一份时代的精神，什么的精神呢？就厌离、厌世的精神。所以世尊的那个究竟道，就是那无上道，就是成佛之道，受到极限。但是虽然是这样。柔和的一份的时代的精神，就是厌世的精神，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真实呢？不是完全没有真实，但是深入浅出，深入浅出，创了这个方便教，但是他还有还有保存这个深刻的这一部分呢。这方便教就蕴含了蕴蓄的真实道了，有蕴蓄的真实道，在佛法流行当中已经大大的阐发，大大的阐发就是流行当中大大的阐发，这个是指就是指初期大乘，所以法华经呢，法华经就说到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嘛，就是现在现存的大圣经典，第一个说到一圣究竟，就是一切众生都要成佛道的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嘛。这里为什么会谈到？为什么会提到那方便教呢？方便教，那么跟觉他大众会有关系是吗？觉他大众就是佛正道。佛所证的那个法是不可说的了，但是不可说，我们佛弟子就没有办法，也不没有办法理解嘛。所以不可说当中，佛陀还是要说，是吧？那就是从证出教，从证出教，从证出教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大众了，为了我们生死的有情嘛，生死的凡夫，说出这样的法嘛，所以这个就是教，就是从政出教是为谁来说？是为了有钱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呢，就依教奉献，依教奉献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说到这里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说到这个方便教啊，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要说的就是觉他大众，觉他大众为什么要觉？如何觉他？就是要从政出教，教化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啊，就是 佛陀是创觉者，什么？我们弟子是后觉咯，弟子是后觉。先觉觉后觉，就是先觉怎么能够觉后觉啊？怎么能够觉后觉？就是要从政出教啦，而佛弟子呢就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。像先觉觉后觉，觉觉不已啦，觉觉不已。佛陀相对于佛陀的弟子，当时呢佛寺的弟子啊，佛陀是先觉，佛弟子呢就后觉。那后觉，如果是相对我们呢、相对在后代的呢，佛弟子呢就佛寺的那个佛弟子，他又可以说是他的老师，他就是他的先觉了。所以觉觉不已了哈，先觉觉后觉，觉觉不已的注视这个觉世的大法，觉悟世间了。觉世的大法，觉世的大法，就觉悟世间了。觉悟世间是这个世间，我们说世间，若以佛法来说了，世间都是以有情为中心嘛。觉世的大法，觉悟世间是谁在觉悟世间呢？就是有情。所以说觉世的大法可以说就是觉悟世间，但是这个觉世的大法就是让世间都觉悟了，那世间主要就是有情了。所以觉觉不已的住持这个能够觉，让有情来觉悟，觉悟什么？觉悟这个世间呢的大法。要如何才可能？就是要觉觉不已，觉觉不已。不是佛陀出世之后，他只觉一个什么后觉，只觉到佛弟子，就是佛寺的弟子，不当然是这样喽。他要觉觉不已，就是代代相传了，一直传到。如果只是觉到佛寺的弟子哇，那个佛寺的弟子如果入灭，那佛法就不在人间的了。所以要能够觉觉不已的住持这个觉世的大法，怎样才成为可能呢？这个就唯有什么组织僧团了、组织觉者集团的僧伽，就僧团哦。僧伽就是和合众，众就是团体嘛。我们现在讲到团体了，就是陶师兄讲的集团呐。这是什么的集团？是和合众，和合众的集团，那就是什么觉者的集团了。觉者，觉觉不已的嘛，觉者的集团的，就像佛寺的时候，先觉觉后觉啊，佛是觉者啊，佛弟子依教奉行，他也是成为觉者，但是他是后觉咯，所以就觉者的集团，觉者集团的这个僧伽了哈，僧伽在佛寺的时候，佛只为出家众、出家弟子组织僧团了，组织起来，对在家众。世尊是没有组织成一个团体的，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也不允许的，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不太允许说在家众能够组织，但是那时候对于要解脱宗教上的是那时代是尊重的，是尊重的，所以对出家众是可以组织，不会引起世俗国王政治上的疑虑了。不引起他，但是如果说在家中组织起来，对于那个那时候都帝国主义什么，对于那个皇帝啊，就是国王等等，政治上他们会有些疑虑啊。这也一样咯，现在对于那个政治啊，如果是在那个专制的体制之下，对这一部分也是非常有疑虑的了。在毗奈耶啦，毗奈耶就是利。我们一般讲到律啊，广律，毗奈耶中这样说到：世尊，那所以要依法来摄身，组织僧团，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团啊。为的是什么？最重要就是为了佛法久住了，佛法久住，不至于啊，像古圣啊，像古圣就是古佛啦，传说啦，传说古圣那样的人去就是法灭，圣这个可以就是古佛啦，古圣。人去就法灭了。这个古圣，我们可以看注脚42啦，就会提到，我们传说，我们佛弟子说有七佛是吗？在案间当中说了七佛，有三佛，犯行能够久住， 泛行就是在我们看到了律典当中大概会有两个说法，就是泛行九住或者正法。正法泛行就在僧团当中，如果泛行好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能够正法九住了。所以在大概有两个说法，就是一个是为了什么泛行九住，然后一个说法就是为了正行九住了，正法九住。然后这个注脚各位可以去看它了。因为有时候我说注脚去看它，我是觉得我是自己这样判断了，有些注脚是可以各位去看是可以看得懂的了。有些呢，有些我觉得说这个不太看得懂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，尤其是关于义理上呢，有时候就会带一下，也不会全部带，也不会全部看，但是会看一下。但是有时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时间关的关系，就请各位去看了。有时候这个注脚不太可能在上课节目说了齁。但是我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注脚会放呢？最重要我是自己啦，我这样觉得，就是注脚会帮助我们对本文的理解啦。注脚放注脚主要就是要帮助本文的理解，不是帮助本文，因为有时候本文不太清楚，好，注脚可以帮助本文的理解，或者是对本文更深刻的理解啦。因为同一个论题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，它有它的侧重的面向啦。但是同样一个问题哦，有些问题是非常的深广的啦，这样深广，可能一些注脚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深广的理解它啦。如果是这一部分的注脚的时候，各位看的时候，如果假设看得不太清楚，那就放下，不用太急。我们千万要理解啦，就是这份讲义主要是要帮助我们去理解本文，我们不要模糊焦点，理解本文是最重要的，理解本文最重要。注脚假设你能够更深广的，我们第一次，我说第一次不一定就马上要完全部理解啦，但这个讲义我们千万也不要上过课之后就遗失了啦齁，要把它放着，有因缘就可以注脚也可以多看，然后包括我常说就是这份讲义啊，只是帮助我们初学者了齁。其实讲义有一个缺点，它会就是因为分段啊或者是科判很多很多是吗，这是一个缺点，它会阻断这个文脉。阻断文脉，所以他有这个缺点，但是初学者我们总是要先比较细心的去读它是吗，细心去读它，所以这份讲义也要善用，就是好，那这个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也不知道哪里要停一下，哪里要停下来欣赏，一直过去，他有这样的帮助我们这一部分啊，就是停下来，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。等到我们都理解之后，我常说就是我们的课本都不要丢了，不是课本都不要忘记了，课本其实都随时摆在我们身旁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好文义了解之后，我们就看导师的著作了。那导师著作那就文脉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都要相成的了齁。等到文，因为文脉也非常重要，我们说一篇文章它的次第性，那有它的一气呵成，它的次第性就是完整性，我们要理解，就好像建林也要建树，建树也要建林啊，是吗，文脉可以说就是整体的那个气势，就是建林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见到树的时候，那个林的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，只是泛泛的知道。因为有时候因为很多很多法义割裂太开的时候，那这个法义要怎么用我们也不知道， 这个法义跟哪一个法义之间怎么去做连结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法义割裂的太开的时候，我们对于这个法义跟法义之间的那个关联性，我们会不清楚，那就分裂了，分裂了。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份讲义的它的会有什么副作用，我们要知道。但是我们要是取它的对初学者的好处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知道了。所以看这份讲义就是也不要起太大的厌烦了齁。我觉得起太大的不以为然了。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这份讲义实际上才编完发给email 出去了，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太满意了齁。所以对这份讲义的不圆满，各位的觉得不以为然，我都可以理解了。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是会有时候在上课也会跟各位讲了，我会讲这里也改或怎么样。但总是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。所以我常说那个文脉就是那个割裂了，就是法义我们都要理解，但是法义跟法义之间的关系，导师在这篇文章到底用了什么法义，法义跟法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，那个的文脉次第啊，次第，我们都要去，就要读导师的原著，去理解它了。那时候就可以真的就是，如果这样的相成的话，相依相成，那个我们说到在文会的要心领神会，就是对于我们会有一点比较有一点理解佛法，这个就会有一些帮助了。好，事实上呢，住持佛法、普及佛法，也确实需要和乐清净的大众负起责任来了。确实，和乐清净大众，和乐清净大众，我们在从我知道了，从我知道第一章归见三宝章，导师在赞叹僧宝的时候，就是和乐净为本，是吗？和乐清净为本，就是和乐净为本，就是在赞叹僧宝嘛，这个了，就是这里的，确实要和和安乐清净的大众负起责任来。这和乐僧团的创立，就是佛陀慧命所记了。佛陀慧命，讲到慧命，我们会想到哪一个字？哪一个词啊？慧命前面会有加一个什么啊？法身，法身慧命的哈，法身慧命。这个我们现在这一大段都是在赞佛，赞佛，所以法身慧命，这个法身也是佛法身，是吧？佛法身慧命，这里也是佛陀的慧命，因为我们这一节呢，这一节就这一段呢，这一段是在说明赞叹僧，赞叹佛宝嘛，佛宝。那至于佛的法身，在前面也说到自觉正法，那就是佛的法身。佛的法身如何的常在人间呢？那就要佛弟子了。那就关键，佛的法身是不是能够常住人间，那就关系到佛弟子。如果佛弟子能够依教奉行，见佛所以为佛的，见佛之所以为佛，就是法，是吗？法，这样就是见佛法身。不单单见佛法身，而且自己也得到法身了，因为已见法了嘛，哈。所以法身就是以法为身，以法为身。所以不单单佛的法身是。要长留人间，跟佛弟子有关系了。连这个慧命，佛的慧命也是跟佛弟子有关系。但是在这里的佛弟子啊，主要是什么？僧团的佛弟子，僧团。而至于见法即见佛啊，这样佛的法身就常在人间，那个见法就是一个一个佛弟子，只要你在家出家，只要佛弟子一见法了。那就佛的法身就在人间了。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有佛弟子去见佛的法身，那佛的法身就藏在人间。那至于在这里说到佛的慧命所记，就 这样的佛弟子主要是在僧团的僧团了、啊、哈，因为要住持佛法、普及佛法，要有什么清净和乐，的这样的僧团，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决绝不已、决绝不已的绝世大法都能够住持在人间的。这个就要和乐净的僧团了、啊。这个就是僧团，就是佛陀慧命所寄了哈。所以接下来就导师有这里就说到了，就是佛陀在正自觉正法上就存在于法的体证，就是、自觉正法，所以就是佛的法身。所以自觉正法上是存在在哪里？佛的就是法的体证，法的体现哈。法的体现包括就是佛咯，佛自己要自觉正法。自觉正法啊，就法身了，佛的法身。但是佛那佛法身是佛的法身呢、啊？他是如何常住在人间呢、啊？就要佛弟子见法即见佛哦，见法即见佛哦。那佛的法身就常在人间了。这可以说是节前了、啊，对那个自觉正法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前面就讲得清楚了哈、哦。包括我刚才也提了一下嘛哈、哦。但是接下来呢，就是在觉他世间。存在于觉者的群众，觉者的群众就是他僧团哦。觉他世间，哎，奇怪，导师前面说觉他大众是吗？这里为什么导师用了觉他世间呢、啊？会不会导师用错字啊？不会啦，是同一个啦哈。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主要就是有情呐、啊，有情，觉他世间主要就是有情。这个在第三章会特别说到了哈，我们之前对于说前论大科那一部分也有提到这一部分的哈，是在第三章或者到第九章我们的世间那一部分，我们会这一部分会特别提到，只是在这边这样说到了，觉他世间就主要这个觉他世间这个主要就是有钱呐、啊，有钱，就是大众，觉他大众，存在于觉者的。群众当中，觉者的群众当中就是僧团，就是大众。这个大众是主要是这个僧团啊，就和乐清净的僧团。底下呢，主要就是在讲世尊，就是关于觉他世间啊，觉他大众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上标是吗？上标不是有一个一跟二吗？二之后底下就是 AB 是吗？所以那 AB 主要就是对着什么？就是二来的啦。这个如果说在，因为这个上标这个符号也有它的可以理解吗？上标的符号也有它的先后次第啦齁。所以那个二接下来的那 A 就是在二底下啦。它是接着这个来发挥啦。所以在这里如果说我们直接看这一小段看那个上标的时候啊，其实觉他世间存在在觉者的群众当中，底下的虽然打一个圈是吗？导师在这边打一个圈是吗？底下的这个说明都是针对什么？针对于觉他世间，它是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中呢、啊？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就是关于这一篇讲义啊。各位可以这样看啦、啊、因为看到这个上标是二的时候，二的底下既然是 A， 如果是 A， 它是更下一层嘛，更下一层表示这些都是属在二的里面，这样可以理解，这样对各位来看这个就会比较抓得到了。好，这样来底下咯，世尊老师就引经啦、啊、说到，就是世尊说施比丘众矣，也就是供养我，也就是供养众。这是举经啊，中阿含经。导师说这个佛在身述。这佛在身中的论题，就是导师举这样的文，我们要理解导师举这样的文他要表达什么了，就是这一段文的经文啊，就是佛在身中。至于佛，其实在部派齁、 佛到底是在身中还是不是在身中？哎，在部派就有一些在辩论了。这个是部派当中一个论题啦，就是部派中在争佛到底在不在身中。就是在这里呢，就是佛在身中咯，佛在身中。因为供养众生，就是供养比丘身，就是供养佛，所以佛是身中，就是佛是身的一份子啦，佛是身的一份子。有些部派就是佛不在身中，就是佛崇高了，佛更崇高。其实老实说，这不用争啦，这只是在佛教，因为佛教是四谛六部嘛，其实是在佛教四谛六部过程当中，的演变呢、啊、的演变。所以这个佛在身中这样的论题哈、哦，就表示了什么？身团是佛陀慧命的什么扩展以及延续，扩展以及延续，的慧命。毗那也说了齁，前面是指金，举金来说，在现在举例来说了，例当中有这样说了，有如法的和身，这世间就有佛法。这可见齁，这可见不但身在即佛在，身在即佛在，因为我这个商标 A 是吗，也商标 B 是吗，如果商标 A, 商标 B, 它都是同样在二里面，前一大段呢就是 A 跟 B, 就是觉他世间的这个论题，觉他世间就是在于什么，存在于觉者的群众当中，觉者群众当中就是那身，所以对于这样的论题导师做一些，因为存在于自觉正法，存在于法的体现当中，是前面的要论述的嘛，就自觉正法那边要论述，但是这里呢主要是论述什么呢，觉他大众了，所以底下的就会说明觉他大众了，觉他大众说明他就是上标 A 跟 B 了， A 跟 B, 所以这可见也是在觉前面的 A 跟 B 了，而且这可见不但是佛身在即佛在，就是佛在身中嘛，佛在身中，如果身在的话就佛在了。而且是什么，身在即法在。身在即法在就是毗那也说的嘛，有如法的和身啊，这世间就有佛法了。这一点啊，这一点然后就做一个截屏啊，就这一点就是什么，这一点就是指哪一点啊，就前面那这可见啊，不但身在即佛在，而且是什么，身在即法在，这一点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，如果在做科判的时候，有时候就这里就会割裂了是吗，割裂。但是有时候我这里也很挣扎我自己了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一个结义也做一个结义了，所以前后的文脉我们不要让这个讲义来割裂了，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前面的嘛，前面的就是这可见不但身在即佛在，也而且是身在即法在，这一点我们就来看，不但证实了什么，世尊他是重视大众的，因为为什么这一点来看就是重视大众，为什么，拼哪一点，因为身就是大众，所以不但证实了世尊是重视大众的，所以重视组织僧团，更能够了解什么，佛法的解脱不是个人的隐遁，佛法要解脱不是个人的隐遁，反而是在哪里，反而是在集团当中，就僧佛，所以佛是组织僧团的，连自称是辟支佛事的头陀行者，什么叫做连自称辟支佛事的头陀行者啊？因为我们在佛弟子当中啦，就佛事的佛弟子当中有两，可以说可以分成两类啦，老师大家应该是让 嗯，听到就说到人间比丘跟无事比丘是吗？无事就是阿兰若啦齁、哦。阿兰若比丘，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、哦。这个阿兰若比丘，阿兰若比丘他就独住的嘛齁、哦、独住的。而且独住在远离不是近寂落，不是近寂落住。他比较远离的啦嗯。那像大家是就是自称为毗湿佛是吗？就是他说，如果没有见佛，没有见佛，他也能够自觉嘛。我们说毗湿佛，毗湿佛就是独觉是吗？独觉，他就是没有见佛，他自己也可以觉悟了。毗湿佛是的头陀行，我们说头陀行第一的就是大迦摄嘛。所以在佛弟子当中也有那个毗湿佛根性的。我们会常举的，如果在导师著作当中常举的就是大迦摄了，他也是重视头陀行，在晚年的时候，佛陀劝他不用修头陀行，回到僧团住。那时候因为舍利弗、目犍连都入灭了嘛，请他到僧团住佛养化，他也不愿意。他说他不能够放下这个头陀行，就是毗湿佛行。也说如果没有见佛，他自己也能够觉悟了，隐遁而苦行的了，这都是苦行最艰苦的。但是佛这个苦行不是无意义的啦，不是像外道那无意义的，那相对来讲他也是属于就是隐遁而苦行的。这个也不许他独住，不度就是不许他独住什么呢？就是非半夜集合一次不可，不能够独住到整半夜都要集合一次。为什么半夜要集合一次？来说法嘛，半夜集合一次要什么？诵戒了，集合。我是独住一个就不用，就没办法诵戒啊，要合身才能诵戒。所以要规定他半夜都要集合一次不可，就是合集合一次来诵戒了。半夜的喔，连这个头陀行者他也住阿兰若就是独处了，但是还半夜都要集合一次了。所以人间佛陀的真精神哪里是厌世者所见的样子，不是啦。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，重视大众，而且解脱也不是个人的隐遁，反而是在集团当中咯。甚至我们说持力第一的持力第一的齁。优婆离有一次他跟佛陀说佛陀我要去修行独住哦。师尊跟他说不要去，在身中安稳，你不要去，因为他听佛的说就在身中。佛陀都应机而叫他还听佛话听佛的话，他就在身中。至于就是大迦摄呢，他自尊心高，而且他自信强。他说连劝他回到僧团，他说他还是不愿意，劝他不要修，年老了不用再修头陀行，他还是不愿意，是吧？所以还是有不同的佛弟子，根性不同。但是劝他回到劝大迦摄回到僧团，就是不要再修头陀行的时候。因为他不愿意，佛陀还是非常慈悲哦，还是方便的赞叹，要安慰他咯，还是方便的赞叹头陀行的功德。在这里看到佛陀真是慈悲。我们说啊，佛法是真的是最了解人情的佛啊，人情，我说那人情味啊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佛陀他不会把自己冲高，到多伟大。你看哦，佛陀去度了五比丘是吗？五比丘，我阿罗汉。那佛陀怎么说啊？这个世间已经有六位阿罗汉了。六位阿罗汉了。佛陀没有把他自己特别崇高。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佛陀是真正的觉悟，真正觉悟。你看到导师在这里，看到也是这样哦。 佛的法身慧命，都要常住在人间，都没有离开佛弟子。这就会看到佛陀的崇高，崇高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了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你都是在这里也可以表现那一部分，这就会看到导师的功力了。啊，这个要考验我们的功力是吗？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见到？我们读了这么多次是吗？要做什么后自己，就是有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体会这一部分？在这里说，佛陀人间佛陀真经时，哪里是厌世者所见的样子？厌离啊，离开，包括那个哦，要精进哦，就要独住。所以啊，我们自己要特别，如果说去赞叹，要真正的住持佛法，这是要人间比丘了。我们说人间比丘，有一段时间他可以去独住，独主要独住独处，那没有问题啦，那都没有问题，那突破那都没有问题。包括我们现在各位有时候有一些参加什么，禅期啦，或者是佛期等等。但是不要离开日常啊，有一段时间那都没有问题了。出家还是这样哦，出家还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理解咯，真正的佛法的修行到底是什么。不要像外道一样，外道那都是隐遁的啦，都是那要解脱的，像佛陀时代那厌离根性的，那都是苦行的，头陀行。都是这一类的啦，但是佛法是不同的，佛法主要是中道了。所以如果说比丘有两类，有人间比丘，跟阿兰若比丘，无是比丘了哈。就真正的在住持佛法，那是人间比丘哦。人间比丘是在住持在僧团当中，佛陀本身他就是人间比丘啊，佛陀本身，这点我们都要厘清他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要用图解了哈。图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佛陀了哈。佛陀，我们来看这个图了哈，就是佛，就是创觉者什么？佛创觉者，他为我们说要先觉觉后觉是吗？所以在谈到佛陀的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在这一段呢，就是谈到佛法的创觉者，佛是吗？这里都会跟身做一些结合是吗？所以导师在这张图表上也说到，身就是后觉者，一个是创觉者，一个是后觉者，然后先觉接后觉，决绝不移的觉是大法要注视，那就是会跟身有关系。所以佛陀已经入灭了，但是他是不是藏在这个人间呢？藏在这个人间也跟身有关系。我们说佛的色身，我们说假设佛有二身说了，就是身身跟法身是吗？身身就是那色身啊，色身。现在佛陀的色身还是不在是吗？佛的色身还是不在啦。如果相对于色身，我们说法身是吗？我们说法身还有慧命。慧命假设我们一般说佛有两种身，一个是法身，一个是身身。身身就是父母所生身，那就是色身是吗？我们这个时代呢，佛陀的色身，我佛弟子是怎么样？佛陀的色身还是不在的，但是佛陀的法身是可以在是吗？法身就是见法了，佛弟子见法了，那就佛的法身藏在人间。如果要相对于色身来讲呢，就是佛的身身来讲呢，相对来说的话，就是在这里的慧命，法身慧命，那个慧命，慧命那表现在哪里？就是佛弟子的身上。佛弟子就是这一身，那个佛弟子是活生生的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表现在慧命，表现在就是觉他大众上。 在这里我还是再跟各位再说一下，就是法生慧命，为什么要说慧命呢？为什么要生？法生跟慧命之间，我刚才说到慧命它可以跟那个跟那个生生，不是说它生，主要在这个来做一些就是取它的生生，就好像佛是在这一生啊，是吗？生生表示佛的这一生，哎，佛弟子都能够看到的啊，那个生生是吧？那法身还不能够看到了，因为就像佛到刀立天跟母亲说法之后，他要回到人间呢、啊，要那个不是有一个比丘尼吗？他化成这个。化成转轮圣王，第一个去见佛嘛。我说不是你先见我，那个比丘尼非常的高兴，说：“哎呀，佛陀，我第一个见到你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须菩提先见到，见佛的法身，是吧？就是见到佛之所以为佛的，但是一般人是见不到那个法身哦，都见到身身呐、啊，见到身身。”但是那是非常具体的、啊、就是佛给我们也可以看到佛的身身是吗？如果我们在佛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。那个就表现，如果说法身慧命，如果我们说到法身慧命，慧命就寄托在哪里啊？佛弟子僧团。僧团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啊，一个一个僧团可以看到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、哦、如果说到法身慧命，慧命这一部分就比较命就是生命，我们说那生命就是活生生的展现出来的。那法身就不一样，法身就虽然是哦，那个是很深刻的啦，那一定要见法，然后见到佛的法身啦、啊。就像说法是法尔如是，法尔如是的啦，佛出世没出世都法尔如是，但是齁、哦但是我们凡夫是不了解的啦，不了解的，所以才说那个法是佛法，是佛的法是吗？我们在序言当中都说的非常清楚了嘛，那是佛的法。为什么称为佛的法？那是因为佛的那个法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，为什么称为他的法？就是因为佛说从正出教。佛说法了，这个法才怎么样流布人间呢、啊？什么叫法才流布人间？才能够为我们所知了，为我们所知。所以这个法身是不容易见的啦，但是佛的身身是容易见的，这个就表现在慧命上，慧命就表现在身团当中，身团是我们可以。亲切看到这一点，我为什么要再想一直想让他理解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就是跟法身慧命跟那个慧命这一部分，就是比较为什么会称它慧命，就会表现出来的。这个、各位可以看那个注脚43呢、啊、注脚43，那个佛陀的生命是吗？佛的生命，这个生是那个大家有看到吗？注脚43的第四行二，佛陀的生命是吗？这个生啊就是法身啊，这个命就是慧命，法身慧命一样咯，这边就是在讲这里了，就在讲希望能够帮助到本文去理解它。这部分各位再去看的话，因为经过我们上课这样说的，各位再回去看的时候可能会看得更清楚。好，这个创觉者然后就是好，佛陀是创觉者。那这张图呢就是看到自觉正法觉他大众，主要就是在佛的这一边呢，就是佛有法身慧命，法身慧命呢，自觉正法这一部分就是法身了，觉他大众就是佛的慧命，佛本身就有法身慧命了。那自觉正法呢？自觉正法啊，见法即见佛，身在即法在，这个地方就是 佛的法身慧命如何的常住人间啊，这就会跟什么有关系？就会跟后面那个后觉者身呢、啊，身这部分就有关系了啦。所以见法即见佛，见法即见佛，那就要谁啊？就要身的这一部分的嘛，是吗？见法即见佛啊，就见法就会即见佛，就见到佛之所以为佛的那个法身，那就直接正法了啊。只要见佛即见法即见佛，那就法身常在。这个法身常在主要就是佛的法身常在啦。虽然我们佛弟子见法的时候，佛弟子本身也有法身啦，就好像说到那个出果就是出得法身，是吗？出得法身。但是这里主要的法身常在，主要是在说明佛的法身常在。为什么会说到这里说到法身常在呢？就是佛要入灭啦。佛入灭，佛弟子非常伤心啊！以后见不到佛了啊！佛陀就说：“哎，不用伤心，哎，只要佛弟子啊，你们好好的用功，你们去见法啊，见法就见到佛啊。那时候啊，佛的法身就藏在人间的了啊，所以不要太伤心了。”所以这见法即见佛，法身藏在这个主要就是佛弟子喽，佛弟子就是身。身，至于觉他大众，觉他大众对于佛来说的话就是慧命、啊、这个慧命如何藏在人间呢？就是佛身在即法在，身在即法在。这里其实前面导师不是说到吗？不单单是身在即佛在，而且是什么？身在即法在了、啊，身在即法在。因为什么身在即法在啊？嗯，因为在身团当中，身团当中就能够住持正法，是吗？能够住持正法，所以啊，佛弟子啊，就在身团当中自利利他，自利就是在身团当中如何自利啊？在身团当中啊去修学，如何利他、啊？在身团当中能够住持正法，所以在这边说到了啊，身在就法在。那当然，身在即佛在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导师这里为什么没有把它提到身在即佛在呢？因为那用法身就好了，法身常在，法身常在。这里身在即法在，要表达什么？正法久住了。这个在第三节会特别提到这一部分的。正法久住，组织僧团，最主要我们。前面有说到为什么要组织僧团，最主要是要让正法久住，正法久住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就把佛宝了，佛宝说到这里，接下来第三节就要谈到佛法的奉行者身了。这里千万不要离开我们这一张图的后觉者身，是吧？身尤其会提到那个正法久住这份组织僧团，就主要为了正法久住。好，希望注脚43各位回去要看啊，这看的这一部分对于谈到佛宝的法身慧命会有更清楚的理解啊。希望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了啊，我们常说在文会当中我们就不要让这个不要卡卡的，我们要渐渐的了然于胸，或者了然于心，就是得心应手，是吧？就是心领神会。要这样的话，就是要常去思维，或者说有些注脚的就常，导师在佛在人间这一篇，它有同样的内容啦，但是可能可以互相来。来证明大家去理解它，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法身慧命，我们常说的法身慧命，我们就会更容易去一说到法身慧命，我们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哦。不但能对于佛有非常丰富的内容，它可以连接到身哦。而身这边是主要是身团，是吗？其实就是佛弟子咯。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包括我们哦，就包括我们是吧？佛弟子我们 都可以跟佛做一些连结了，很亲切的连结了。佛常住人间，跟我有关系哦，我表现好一点哦，佛不单单是法身，慧命也是咯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要见佛，见佛的身身是吧？现在见到身团就是了，就可以代表那就是慧命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佛的身身见不到，但是那慧命表现在就是表现在身团，表现在我们个人佛弟子身上，这样来理解，我们就会更有内容，而且会感动。但是这个感动是来自于正见呢。感动会让我们很有力量，是吗？就是情意的感动会让我们很有力量，但是要有正见，正见来的感动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力量会源源不绝哦。如果没有正见来引导我们的感动啊，因为感动是情意的，是吗？感动是情意的，有时候情意也会让我们受苦啊，我们就是。情意当然就是爱恨情仇，就是日常生活的那个厌烦啊，那个什么啊，让我们情绪上起了大波动，那都是情意上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只是情意的感动，那很快，因为有其他的情意来就打倒我们。但是有正见就不一样了，包括我们这个内容，我们如果去厘清它、了解它，或者我们一般常法身慧命、法身慧命，但是不是那么亲切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一天这样就很亲切了，不是啦。我们还一再一再的欣喜，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，渐渐的，我们就越来越有一点感觉了。世间一直要讲感觉嘛，感觉啊，我们要跟着感觉走，千万我们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情意走，要有正见来引导哦。而且正见起正信，从正信来起正行，正行，情意行，情意一定要正见，就是导师说的以智化情，以智导行。希望咯，这一段我们在共修过程这一段，再跟各位说明那一部分啊，正见一定要正见，就会不一样啦，就会不一样。只在这里让大家再去感受那一点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的话，正见啊，跟我们那情意，就是理智跟情感的情意的这一部分，就很怎样，很亲切的做结合咯，很亲切做结合。希望了哈，希望这一点能够让大家比较亲切的去感受到了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第三节佛法的奉行者身这部分，主要就会跟我刚才说到了，就是那一张图表的更当中的正法九住，正法九住这一点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